那 OK 好，我想我们当中就不休息了，就一堂课把它讲下来，这样哈，要不然的话会蛮占时间的。好，请我们打开讲义，就是我们今天只发一页，这个读经之路啊，这一章，这是我在读经营的时候我讲的第一堂课，就是我们这一本圣经。我常常说啊，这一本圣经，我现在带出门带的是小圣经，我在家里用的很大的大字圣经啊，因为那样看起来很方便，这个字都已经太小了。这样一本圣经，我们如果是一本小说，你大概多久会看完？一个星期看完了。如果是一本教科书，大概多久看完？一个学期。一本教科书一个学期读完了。但是在我们手上的这一本圣经，我们就常常总是读不完。可能有一些很熟，创世纪、出埃及记啊，蛮熟的，然后马太福音读下来都还可以，但是读到一个地步就觉得读不下去了。所以呢，有很多基督徒信主十年，可能有的人没有把圣经整个读完一遍，只是翻那一些部分，然后讲台上所讲的也就是那一些，常常重复讲来讲去就是那一些啊，有一些根本就不碰不到。所以如果说俄巴底亚书，那弟兄姊妹大概都翻不到了啊，不知道在哪里的，尤其只有一章啊。但是呢，圣经整本圣经都是神向我们启示的，没有任何一个字可以去掉的。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掉，他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每一个都是每都非常宝贵，就是连那个最难读的先知书，我们也都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还是需要来读的哈。所以呢，我就常常觉得说，我要鼓励弟兄姊妹至少要一年读完一遍圣经哈。我在Kansas City 那里有一个教会，我跟他们提了以后，很感谢主，他们的那个，他们没有，不是传道人，所以他们的等于是长老的师母，他说他很有意思，他说我从小到大读书，没有一本书是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他读书也是一样，我就是前面翻翻，中间翻翻，后面翻翻，我就知道在讲什么了。他说那一次呢，我鼓励他们要把圣经读完一遍，我第一次把一本书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然后他这样读了以后，就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整年一起来，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起来读。因为后面我们会讲到，我们读圣经不是只有自己在家里读，我们实在是需要有读经的同伴，因为好像爬山一样，有的时候非常的难，所以我们需要有同伴一起来读啊。所以那个教会到现在，我想大概有超过十年，他们每年都鼓励弟兄姊妹一年读完一遍圣经。那他们就自己就设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这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的话，我们就会送你一本圣经或者一本参考书，就是一个鼓励啊，一个小小的教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因为这一本圣经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生活侍奉，我们所有的为人的准则。那这一本圣经是很奇妙的，所有的都在里头。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本书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的记载是矛盾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但是呢，圣经的权威是建立在它的预言百分之百应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有一部分一个情形，它里头包括医学、科学、地理，什么什么都有，但是呢又不是那一种。因为我们知道最主要的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而圣经的权威不是无误，不是说它没有，很难读的就是预言的部分。那这个呢，我们就需要慢慢，就是需要把它读过，因为这都是神要向我们讲的话。所以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我们越读越丰富。我们最容易读是第一次，第二次你在读，第三次在读的时候，因为你都知道下面是什么事，亚伯拉罕以后是什么事情，你知道了，那个情节知道了，可能你就不会再想读下去了。可是圣经这一本书从来不改，而且我们信主四十年还是在读这一本书， 而且你读了40年以后，你会发现跟以前读是不一样的。每一年我在读，每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这一个，就是那么丰富啊。而且呢，不只是越读越丰富，越读越宝贵，真的越读越宝贵。我常常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觉得，哇，神啊，你的话怎么这么……我常常读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需要跪下来啊，不是坐着读啊，真的要跪下来。神啊，你的话怎么这么应验啊？这真的太奇妙，太奇妙了啊！这神的话是越读越宝贵，而且是越读越甘甜，越读越甘甜，不是很烦。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真的甘甜，而且越读越信。常常我这读的时候，我觉得神啊，你的话太可信了，真的是，我只能用那一句话讲，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真的，天地都在改变，可是神的话就永远不改变了。所以这一本圣经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本圣经。那我们如果读到讲到圣经的宝贵，诗篇19篇大卫写的那一段，那是非常非常好。我们先翻开来看一下诗篇19篇。我用这一篇来做例子，是因为我们下午讲到读人物跟读专题的时候，我会讲到这一段哈，所以先把其中的一段来讲。我们这是大卫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的这一个情形，但是他讲到第6节，讲到这个日出的这个情形的时候，接下去第7节到第11节啊，或者说到第10节，这一段是讲到神的话。我们今天如果出去旅游，我们看这个风景很美啊，实在太美，神啊，你的创造太伟大了。我想我们顶多就是会唱你真伟大，是不是？这是我们常常都会，哇，神啊，你真伟大。可是我们会不会想到神的话，也就是圣经，不大会连上来。那大卫是把神的创造讲到这个宇宙创造这么奇妙的时候，第7节接下来他讲神的律法，那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神的圣经，我们读的圣经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我们从第7节读到第10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晶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我服侍主有超过40年了，那读神的话也是读了很多，很喜欢读神的话，可是我还写不出这么好，还写不出这么好。说神的话就是圣经，有什么功用，有什么价值？大卫写的真好啊，真好。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我们有没有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说哎呀，神啊，真好啊，我怎么以前都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形，如果我早一点读圣经，我就不会这样子做出这一件事情来。这就是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而且他用了6个不同的来讲神的话啊。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我们可能读了以后，神啊，我怎么这么笨啊，我以前没有读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所以难怪所罗门在箴言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所以大卫在这里讲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第8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我们有没有读神的话读到一个地步，哇，你高兴的跳起来哦，哇，神的话真的快活我的心。我们今天如果加薪了，升职了，可能会很快活，可是有没有读神的话读到快活人的心？哇，神啊，你的话怎么这么好，快乐啊，要跳起来了。这是大卫是这样子啊。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全然公真实，全然公义。哇，真好，大卫写的真好啊！然后呢，接下去讲耶和华的律法，就是圣经，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大卫家很穷的啊，他曾经说：“我家是极穷的。”他就看着那几只小羊啊，他说：“比金子可羡慕，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所以，这是我们讲到圣经这一本圣经，我们用大卫的这一段这几节圣经来跟我们自己衡量，我对神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我是不是？哎呀，我今天，我们是有定下来让弟兄姊妹要读圣经的啊，今天不读啊，就是好像没完成我的事情啊，或者有的时候因为弟兄姊妹要彼此督促，然后就你今天读了没有？那种好像都是交差一样的啊。但是大卫读神的话不是这样的情形，大卫觉得那么宝贵啊。那这是我们讲到神的话的这个宝贝圣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要用这种态度来读圣经。第二个点呢，圣经具有多元性的功能，很多方面，非常多啊，很多。我们呢要认识这些功能，我们刚刚读的这些有很多不同的，我们才能够真正宝贵我们的圣经。所以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是有心愿来侍奉主的，不是出信的，不是慕道友，对不对？不会在这里。那我们整个我们最基本的，我们能够侍奉，我们能够生活，能够爱主的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圣经，就是圣经。我们越了解圣经，我们就越了解神。圣经有点像什么呢？写的时候不是全部写出来，因为圣经有四十几个作者，没有一个人有那么丰富的智慧，所有的全部启示。神好像用的拼图，就这个人几片拼图，那个人可能多一点，以赛亚书很多，对不对？俄巴底亚书很少，对不对？可是这些拼图要全部把它拼起来的时候，那个图形才会显出来的，才会显出来。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去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整个神完整的心意。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如果你要只要救恩的话，读新约就够了，新约就够了，因为新约就是救恩嘛。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要好好读旧约，好好读旧约，特别是有很多的先知书里头讲到神的心意、神的法则。诗篇103篇告诉我们说，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使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以色列人只知道神赐下玛纳，神又使红海分开，神知道这些神所行的事。今天很多基督徒就哦，感谢主，我祷告神行了一个神迹啊，就是这样。但是摩西是知道神的法则，知道神的心意，不是只是看外面的作为。今天我们在教会要服侍神的人，我们就是要像这里一样，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我们要比弟兄姊妹多知道一点，就是神的法则，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要把整本圣经都读，整本圣经我们都要读啊，这是神整个完整的心意能够启示出来。那我们要对神的认识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生命的经历，生命的经历，我们的生命；另外一方面是真理的认识。我想这一犹大书这个是最好的一节圣经啊，我们一起来读犹大书20节的这一段，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再读一次，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是两方面，好像铁轨一样，火车的铁轨，两条平行的。所以我们一面是读知，这个是知识，是真理，我们要用我们的，要用心去读。我们在读经营的时候，那个基督工人中心读经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因为那里差不多很多，至少都是大学生以上的啊，有很多都是博士、博士后的这些。我说，如果你们读圣经，像读这个大学，不要说读博士啊，像读大学的那种精神，考大学的那种精神来读，那你一定读得很好了。可是我们今天 可能外面的那个世界上的这个知识学问很高，可是读圣经的时候就很简单的，哦，就是这样看过去，就是这样看过去，就没有用那种精神来读。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这些拉比这些文士，哇，他们读圣经是真的是认真哦。我这一次来的时候，我从纽约上飞机，我在等飞机的时候，有两个犹太人就坐在在等飞机的时候坐在我对面，哎，明显一看就知道犹太人，因为戴个小帽子嘛，啊，那是两个年轻的男的。他们一坐下来以后，马上那个 suitcase 一打开哦，那个祷告袍就披上。其实那个时候还大概中午的时候，我的飞机是11点多的飞机哦，他们就披上，两个人都一样，然后就拿着一本小小的希伯来文的那个，大概是我不知道是他们的圣经还是祷告文，他就是这样就在找到角落，就对着那里啊，两个一起哇，很认真的在读，两个人都是这样子，非常认真哦。你看。他是在公开的场合，我今天还很少在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看到有基督徒拿圣经起来读，真的很少碰到。我也很少，我会带一本书就拿起来看，我很少在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拿圣经拿起来读啊，真的很少。因为我觉得我读圣经好像很需要花安静的那个情形，我会带一本书在飞机上看，但是这两个人一坐下来马上就拿起来就开始读，读很长的时间，他们就两个人就面对着这墙，看不到别人，别人看不到他，我就坐在这里，他们两个就在这里，就很认真的读。年轻人很年轻，大概20几岁。那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很感触很深哦，我说犹太人是这么认真的读神的话，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还是这么认真的读神的话。我在那个国度复兴报里头看到一个新闻，是犹太人现在今年他们是过安息年，他们守安息年，所以政府就帮助很多人，你们要守安息年，你们没有收成的时候政府就补贴，所以他们读神的话是这么认真。到现在当然他们有错，他们以为他们没有守安息年，所以他们遭到这么多的屠杀，这么多的情形，这么多的苦难，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读圣经是读到真的要去守的，真的要去遵守，是这样子读的啊。那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就是读这一本字面的圣经，我们是要好好读。我们今天都读得太浅了，没有像我们读大学的这种精神，去考大学这种精神去读书啊，不是这样的。那另外一面呢，我们要祷告，因为圣经这一本书跟教科书不一样，不是我们只用头脑去读就可以的，我们是需要祷告的。我们需要一边读一边祷告啊，那这是我们平行的，不是只有满头脑都是知识，我们要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圣经说到犹太人要守安息年，神要他们守安息年，到现在他们都在守安息年，这是我们要需要去行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样去做，这是我们要一边有祷告一边读圣经，这像个铁轨一样能够往前行的。那我们读经的心，读圣经的心智，我们是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读，一辈子都要读，不是我说啊，我现在已经读过了。我刚刚说了，我们读圣经你会发现越读越宝贵，越读越甘甜，越读越丰富。我用一个例子来讲，我说读圣经好像挖金矿，我想他们去过的都记得啊，好像挖金矿，开头挖的时候很难啊，都是土啊、石头啊、沙很多这些，但是当你挖到一点点金矿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那是非常宝贵啊。虽然前面很艰难，可是一直往下去的时候，你会找到宝贵，你会找到宝贵啊。如果有时间哈，我下午的时候我们讲读专题或者什么的时候，我再举个例子啊。我最近大概差不多3-4个月前，哇，有一节圣经叫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啊，我一个礼拜都想不通啊，我一辈子都还没想通的，我那天读的时候，哇，怎么会这样子啊，怎么会这样子，哇，真的叫我震惊的那种情形啊。那的确圣经是这样子，我们是要用一生的年日来读。 我是从台湾来，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我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啊，那二十几岁，那个年长的大概五十几岁，快六十岁左右，他就提早退休，然后他就说我要好好读圣经。那个时候他快六十岁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啊，一遍一遍读圣经啊。那他看我们年轻人读，他也他说我这个快六十岁的啊，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希望我有生之年，六十岁左右的人，我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把圣经读完一百遍。哇，我那时候想，我们年轻人一年读一遍，你现在六十岁了，你要读完一百遍，你一年要读几遍呢？我不知道他活到几岁，对不对？他现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回到天家，我不知道啊。但是他那个六十岁的人的心愿说，我要把圣经读一百遍了。他有没有读一百遍我不知道，因为很久没有联络。但是开头几年的时候，他我回台湾的时候去看他，他就是那个圣经一卷一卷的笔记印出来的那个书啊，他一定要给我，你知道东西很重，书很重啊，我还是要把它带回来，因为那是他的宝贝。他六十岁开始好好读圣经写出来的这些资料，那当然我要带回来，对不对？这是他的心愿。有没有读完一百遍我不知道，但是他是这样的心愿，就是有生之年六十岁的人说，我要把圣经读完一百遍哦，给我很大的激励。带领我读圣经的一个年长的传道人，他是只有一个眼睛，一个眼睛看不见啊，一个眼睛看不见，已经就是从他孩子婴儿的时候就感染一种病，就看不见。所以他常常鼓励我们，我一只眼睛都可以读圣经，你们两只眼睛不读圣经。所以呢，我常常受激励啊，这个真的是这样的情形。他每一天呢，早上五点多他就起来，就开始读圣经，就读圣经啊，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读圣经是一生的年日都要读圣经，你会发现真的是越读越宝贵啊，不是一个苦差事，是真的甘甜啊。后面我们再讲。好，那我们读圣经的实行，开头如果你还没有尝到这个宝贵的时候，是需要有同伴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在教会鼓励一个团契一个团契一个进度一起来读，一个团契比较大家都集中啊，所以这个团契就是鼓励一个进度。然后现在那个网络 email 很方便，所以就定一个进度表，然后就大家就这样，然后会有一点分享啊，我读了这一段有什么分享，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最好找几个同伴。所以你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不知道夫妻有没有同时读一起读圣经的那种习惯啊，通常在家里都忙得不得了，但是呢最好一个团契，因为如果是两个人的话，两个三个人很容易啊，今天忙了我也忙你也忙，我们就那个了哈。如果是一个团契一起的话，一个进度的话，我觉得那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形哈。所以我们都是鼓励弟兄姊妹，有新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呢，要有读经的同伴啊。所以呢，你们在教会一个团契，我不知道你们一个团契是多大，或者是一个小组，能够一个进度啊，这样读的话是最好。然后一起分享读经的心得，还有如果读经有什么难题，或者有什么好像我觉得开始的时候有这个督促的话，会把它完成的。完成到一个地步呢，你读了几遍以后，你自己已经读出那个甘甜，那个宝贝的时候，那不用有人来督促你了，就自己会读了。这是这样的情形哈。好，那我们看第四个点，读经的方法，读经需要有方法的啊，因为圣经是不同的。我其实我很忙哈，在教会的服事很忙，但是我又很喜欢学做菜。教会的姊妹很会做菜，很会做菜啊，所以我常常呢就会问她，哎，这个菜怎么做？然后我一定告诉她说，你把它写下来，我记不得啊，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我有一个夹子，都通通都是放姊妹写的这些菜单呐、啊，这个点心啊，什么菜单怎么做？我说你写下来。但是呢，我就一直就没时间去学着做，除了一两个菜，我觉得一定要学之外啊，我就没去做。那所以呢，有时候想吃的时候，我还要去问跟那个姊妹讲，哎，我很想吃这个菜，我们聚餐的时候你能不能做这个菜？她说，我不是告诉你怎么做了吗？我还是没有做，因为我没有去操练， 我没有去学。那学一个方法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啊，我不必到餐馆去吃这个菜，我就会做了，那是很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读经也是一样，你有学了一个方法以后，你自己就知道读了，不是要大家一起。当然能够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哈。那我把这个读经呢分成三种，因为圣经其实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没有一本教科书是这样的情形。如果医学的书、电脑的书就是一个专业的，对不对？但是圣经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四十几个作者，什么题材都有。历史的部分，摩西五经是历史的，然后呢一直到以撒，这个都是历史书。以后呢，博士真传歌，这五卷是诗歌的题材，希伯来诗歌的题材。虽然我们今天读诗歌的这一类，我们如果不懂希腊文，希伯来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有人说是他读希伯来文是看彩色电视，我们是看黑白电视，享受不到那种的意境。因为诗歌的题材是有诗歌，就好像什么，我们中国有唐诗三百首，我们如果把它翻成英文的话，那美国人就是看黑白电视，我们就是看彩色电视。我举个例子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我们的唐诗三百首，有没有那个押韵，对不对？那如果把它翻成英文呢，国家亡了，山河还在，你看那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对不对？我们现在读诗歌题材是这样子的，把它翻成中文，那个意思在，可是已经没有那个味道了。比方说诗篇119篇是字母诗，是字母诗，它几个字母，一个希伯来的第一个字母，然后又是几个，那个耶利米哀歌也是字母诗，22个字母，所以耶利米哀歌22节，第三章是66节，就是字母诗啊，那个就跟我们的押韵一样那种情形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诗歌呢题材有诗，有历史的部分，有诗歌的部分。那今天我们没办法，我们不懂希腊文、希伯来文，就是懂的话也达不到那个意境的话，那我们就是这样读哈。但是呢，诗歌的题材读的时候跟那个先知书是完全不一样。诗歌接下去就是先知书了，从以赛亚开始一直到最后就是先知书了。那先知书的读法跟历史书又不一样，跟那个先知书当然有历史，跟诗歌又不一样，还有到了新约还有保罗书信，那个书信论说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圣经有历史的部分，有诗歌的部分，有预言的这个部分，然后还有这个论说文的，这四种是不同的读法，不同的读法。那诗歌的题材呢，我们是要进到，就像我刚刚所说，我们虽然享受不到那种意境，可是我们要进到诗人的感受里头去啊。所以大卫呢，大卫说我哭的眼泪把床榻都飘起来，你想这是真的吗？夸大夸大，大卫的感受就是这样。比方说你说哎呀我累得要死了，真的要死吗？那是一种感受，对不对？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诗歌的题材，我们是进到那个作者的感受里头，不是说哎呦你这个太虚假了，怎么可能哭的，我们不会去算说你那个哭多少眼泪才会把床榻飘起来，对不对？那还有一节圣经讲到说大山要拍掌，小山要跳跃啊，那是讲到要来赞美神，哇整个宇宙万有都要赞美神。那如果按真的用我们像读那个别的来讲，那不是大地震了，对不对？怎么大山拍掌小山跳跃啊，但是我们要知道那是感受。所以读诗歌的时候，我们是要进到这个作者的感受里头去，要进到作者的感受里头去，不是用一个死板的你就是这样子讲。但是读预言书的时候，先知书就不是这种读法，完全不一样了。读预言书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当然这个跟解经有关哈，有一些 有一些的解经会讲到，比方说启示录是一种那种象征性的解释，用那个启示文学，用那个象征性的来讲。当然有很多等会再讲啊。如果先知书是像诗歌的那种的写法的话，那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预言到底有没有应验。比方说弥迦书第五章说，将来那个君王呢要生在伯利恒，对不对？这是预言到主耶稣第一次降生。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有200多节圣经旧约预言到他要怎么样的情形，都是按着字面应验。生在伯利恒就生在伯利恒。如果我们解释说生在伯利恒，那就是一个以色列一个很小的城，但是不可以，这预言就没有应验。所以很奇妙，神为了要一节圣经应验，他花了做了很大的事，真的是做很大的事。我们知道玛利亚跟约瑟怀孕，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是在拿撒勒，对不对？在北边，在加利利。可是我们不知道圣灵有没有要他们回到伯利恒，有没有催促他们，不知道，圣经没记载，或者是他们听了不懂，或者感而不动，不知道。所以神为了要应验弥迦书第五章的话，他做了什么事？罗马的皇帝雅古士都第一次报名上册，全所有他管辖的范围全部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个是非要回去不可。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所以就非要回去不可，然后就慢慢走慢慢走。可是他不是走到伯利恒，离开没多远的以法他就生了，那样的话圣经就不应验了，圣经就没有应验了。我刚刚说圣经是先知书的预言，圣经的权威是圣经100%应验，就是这样的，这是圣经的权威。所以必须要他慢慢走慢慢走，然后走到了伯利恒了，已经是最后才走到，因为他们全家都已经早就搬走了，然后现在呢没地方住，所以呢旅店都住满了，那怎么办？要生了，所以就生在马槽。圣经上没有预言他要生在马槽，可是预言他要生在伯利恒，就是这样子，很奇妙的，不会再离开一点点的地方生，一定生在伯利恒。圣经预言到第三日复活，就是第三日复活，被卖30两就是被卖30两，绝对不能多不能少，这是圣经的预言。这是我们读预言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我们读预言书的时候是这样，当然预言里头有很多是有象征，比方说但以理书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看到的异象，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脚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那是讲5个国度，那个是象征，那不是真的一个这样一个金头银胸出来。那这个象征有解释的，有解释，有很多的这种象征，我们找到那个解释，我们就知道那个，把它定位了以后就知道。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王说，王啊，你就是那金头，然后你之后另外有一个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以后就是马代波斯，以后再有一个国就是希腊，再往下就是罗马，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然后讲到但以理书讲到两只羊的时候，第八章两只羊的时候，他讲双脚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独角公山羊就是希腊王，那这就有解释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那同样的，在启示录里头也有象征，13章讲到海中上来的兽，那我们知道那个绝对不是海中上来一只兽，对不对？地中上来的兽，那这个有解释的，这是13章讲两个兽，12章讲撒旦，13章讲海中上来的兽，地中上来的兽，到19章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就有解释了。主耶稣就擒拿那个在那兽面前行奇事的假先知，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地中上来的兽是假先知，12章是撒旦，那中间这个海中上来的兽，那就是什么？敌基督。我们是这样子，那个象征的部分是这样子来读的哈。所以很明显的这个预言书里头讲到的一些，比方说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十三章，我们可以翻开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十三章，以赛亚书十三章很明显是以赛亚论到巴比伦。这个时候巴比伦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度，但是这个时候巴比伦很微弱啊，一直到以赛亚之后差不多一百年之后，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新巴比伦才兴起来。他这边讲到说巴比伦呢要来攻，有人要来攻打他，然后他说来攻打他的是什么人呢？我们看第四节啊，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他们点齐军队预备打仗。第五节，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这是耶和华定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那这是讲到有人要去攻打巴比伦，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一件事情，这是预言书，预言书讲的就是真的会应验。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个大国的人，什么是大国的人，什么是许多国的人，什么是远方，什么是天边，这个不是形容，这个不是形容，跟读诗篇是不一样的，不是，这是要有没有应验。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这一件事情在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有没有应验过，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发生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读历史，当然先知书一定要跟历史配在一起来读。我们读先知书的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然但以理书第五章讲到巴比伦怎么亡国，对不对？那个尼布甲尼伯萨萨王看到墙上写的有指头写字的时候，那个就亡国了，这是巴比伦亡国。巴比伦亡国的时候是马代大利乌，马代人大利乌就把巴比伦亡国了。那马代人大利乌把巴比伦灭亡的时候，跟这一段情形一不一样？是不是大国的人？是不是许多国的民？是不是从远方来？是不是从天边来？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段所说的不是巴比伦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亡国的情形。事实上，我们看十七节。实际也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不爱金子。那这个呢，才是真正巴比伦被马代亡国的时候，就像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所以这里有预言，巴比伦被马代亡国，这是在巴比伦亡国之前，差不多两百年前左右的时候所预言的事情，以赛亚所预言。但是前面的那一段，大国的人民，许多国的民来打仗，来打巴比伦，从远方来，从天边来，这是耶和华恼恨的兵器。然后呢，到第六节就说，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也就是说，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一个定位，就是什么？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七灾
啊，
七灾
什么？
七年灾害。
那前面的我们说的大国的人，许多国的民，远方来，天边来，有什么事情发生？巴比伦这个金头被马代波斯亡了以后，就一直被统治。因为巴比伦亡国以后，马代波斯亡了，马代波斯就被希腊统治，希腊就被罗马统治，以后一直到近代史的时候，伊拉克那个地方是被这个英国、美国、德国这些国家统治，被列强统治。那个耶利米书有预言到巴比伦这个国家要做多国的奴仆，多国的奴仆就是多国的奴仆，我说现在是预言书，多国的奴仆就是多国的奴仆，这个国家服侍的很多，被很多的列强统治。可是呢，到了1958年的时候，他独立了，叫做伊拉克什么共和国，很长的名字啊。所以呢，他被统治的时候不会有多国的人来攻打，不会有多国人。那什么时候我们读预言书的时候就要看这一段什么时候发生，在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们读的时候，等到1958年巴比伦这个国家，就是现在伊拉克， 独立了以后有没有这样的事发生？有没有这样的事发生？我说了，我们现在还在讲预言书。预言书我们要知道预言有没有应验，就是照字面应验，就是照这样。有没有大国的人，有没有许多国的民从远方来，从天边来攻打他们，将要毁灭。1991年波斯湾战争，那这是我们就读预言书就跟我们连在一起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些书旧约不是只有过去的历史，不是只有以色列人的历史，神把它留下来，连俄巴底亚书留下来，都对我们今天都有很重要的事要讲。俄巴底亚是讲到以东，以东圣经上讲俄巴底亚永远灭绝，不会成果，不会成为一个国家，到现在以东没有成为一个国家。以色列复国了，现在巴勒斯坦要建国了，以东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就是俄巴底亚书的预言，很明显的哈。那我们回到以赛亚书这一段，那就是1991年的这个波斯湾战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圣经怎么讲呢？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所以这是我们读预言书的时候，我现在只是举一个例子来看。所以呢，圣经的预言是100%应验，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字面应验100%应验，主耶稣第二次来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好，那我们保罗书信呢，我晚上的时候会讲到归纳法读经，保罗13封书信论说文里头最清楚的那个结构逻辑最清楚就是罗马书，所以呢我会用罗马书来讲到归纳法查经，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论说文那个读的方法又不一样啊。所以那一段我等到晚上才来讲，那我们就往下来看读经呢。因为有这种不同的，有历史的部分的话，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读历史就是几个一定要问啊，好啊，坏啊，who啊，when啊，什么会啊，这些问题，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都要问的这几个问题。那历史书的读法最简单，它的经过是什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这个都是我们读历史书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诗歌，诗歌书我们是要进到那个诗歌的作者的感受里头去，跟他一同感受。你不要去问说你哭多少眼泪才会把床榻飘起来，那没有意义，对不对？那是他感受到说我就是这样，就好像我们说我饿死了，真的会饿死吗？没有嘛，对不对？那种感受就是了啊。好，这是第二个，就是那个第三个就是先知书，我们刚刚讲过了。然后四福音就是等于是那个历史书的部分呢，还有就是论说文，保罗的书信，那我们晚上再讲。好，我们往下看这个读经。既然有这几种不同的题材，那我们读经的方法就有不同了，就不是用同样的方法去读啊。第一个是生命读经，那诗歌的部分我们就是用生命读经，连历史书的部分我们也差不多可以用生命读经啊。生命读经呢，就是圣经那个功用呢，神的话是生命的粮，要我们得着饱足，我们的属灵生命会长大，逐渐长大。每一天我们都要吃，可能你昨天早上吃什么都忘了，可是不吃我们的身体就会受影响。所以呢，只要我吃的健康，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吃的，但是呢是需要的。昨天我在那边讲到说，不是兴趣，是需要。有很多时候小孩子，我这个不吃青菜，妈妈一定要逼着他吃，为什么？不是你喜不喜欢吃，这是需要，对不对？那我们读生命读经呢，就是我们每一天，不是三天才吃一次，每一天固定的，我们要维持我们身体健康也是一样的，定时定量，那个营养均衡，这是一定的原则啊。那我们读神的话也是一样，每一天读一点，每一天读一点，吸收一点，你不知道的时候那个营养就进去了啊。就是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生命就长大了。那神的话呢，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刚刚我们读到19篇啊。好，那什么是生命读经？就是我们利用每天最安静的时间，每一个人不太一样啊。那有的人是早上，有的人中午，有的人是晚上，每一个人自己觉得我最安静的时间。当然如果能早上最好，我们早上起来，然后一天 生命读经亲近主以后精神很好，那个心情很好，你去办公室绝对不会嘟着脸进去的，对不对啊？那每一天最安静的时间，唱诗、祷告、亲近主，享受主。我们刚刚为什么早上来的时候我们要先唱诗歌？一唱诗歌把我们的灵就带到主面前了，那个比我们读圣经比较容易，因为我们通常读圣经都是用头脑去读，那我们唱诗歌是用我们的心灵来感受神的爱啊。所以呢，一边唱诗歌一边读经一边祷告，然后呢我们生命读经的时候，你就不要去选那个列王记上下这个这么多王啊，这个北国19个王，南国20个王，又是这么多名字一样的啊。我们读经里头我们都唱过这个歌啊，就是把它背下来啊，约阿斯、约哈斯、亚哈斯哦，搞不清楚对不对？那你都不知道他在讲这个。生命读经的时候就不要去搞这些很复杂的，你就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亲近主的啊。那这个是怎么样让你觉得，哎呀，我今天读了以后亲近主，我享受主，我灵里头得到饱足，这一种的你可以就是找诗篇或者是找新约的来读啊，你就不必去找那个太难的那个分析啊、预言啊这些。然后呢我用一个例子来讲，有点像什么蜜蜂采蜜。蜜蜂采蜜，蜜蜂采蜜是什么？有很多花，蜜蜂飞到一朵花上有花粉，它就尽量吸，吸了以后飞到第二朵花没花粉就飞过去就不吸了，然后呢再亏又有就吸，这个叫蜜蜂采蜜啊。那你只要觉得很好的你就吸收，不懂的你就跳过去，不懂没关系你就跳过去，只是要我今天我这半个钟头能够亲近主，能够灵里头得到饱足，这就是生命读经啊。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她很固定的读圣经，非常好的一位姊妹，谢谢。我这里啊，啊耶。她早上上班，那我们那边New Jersey不像你们这里啊，你们开车都不大会塞车，好像。我看都很好，我们那也会塞车哦，早上上班会塞车，所以这位姊妹她孩子都长大了，早上把先生弄好吃饭完了以后，她早早去办公室，早早去，因为早一点离开家不会塞车。然后她到了办公室以后，就在停车场，不管冬天夏天，停车场停下来还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她也不会迟到，也不塞车，也不会迟到，上班不会迟到，她就开始读圣经了。把在车子里头反正都有很多 CD， 把音乐诗歌一放，唱一点诗歌。那特别我们早上唱的诗歌，你不要一早上唱就说哦神啊我很痛苦啊怎么，不要唱那种诗歌哦，那就把心情都搞坏了，对不对？你就唱赞美诗，像我们刚刚唱的这个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一唱灵里头起来了，然后唱完诗歌，听完诗歌一边唱就一边读圣经，没有人吵他，安安静静的，非常好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冬天夏天都是，夏天就开冷气，冬天就开暖气，然后时间一到，拨的闹钟时间一到就去上班，也不迟到，所以非常好，很安静，很固定的。所以呢这位姊妹的那个生命的成长非常的好，不会被人碰伤，也不会去碰伤别人，不会讲话去刺伤别人，也不会人家一讲一句话就受伤了，因为他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就是靠着他每一天那个生命读经维持他这个属灵的生命，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形啊。然后他的服事很稳定的，非常稳定啊。有什么事情，他其实身上有很多病，他才现在是50岁左右啊，可是他大概30几岁的时候就患肾了。有一次我们出去旅行，我才知道他每一餐要吃的药是这么一大把。我说哎呦不得了，你这一餐吃的药比我一年吃的药还多。一大把药，每一餐就吃这么一大把药啊。因为他很多整个身体的一些情形，免疫系统破坏，又不能晒太阳，又不能什么，很多很多这个，可是他非常的稳定。我们有服事有什么需要的，一跟他讲，他说我一定去，我现在马上去，什么就是这样子，整个属灵的生命非常的 正常，非常的健康，很愿意摆上，非常的好的一个姊妹啊，那真的不会去伤人，也不会被人伤，因为她每一天很稳定的生命读经，亲近主的这个生活啊，所以生命读经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我用一个举个例子啊，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太多，所以我就举比较短的例子。我们翻开诗篇117篇，这是诗篇最短的一篇，只有两节。诗篇最短的一篇，诗篇117篇。我们一起来读。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知道这个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中文翻出来就是哈利路亚诗。那我们知道诗篇有很多，有字母诗，有哈利路亚诗， 有大卫的金诗，有悔罪诗，有很多不同的啊。这一篇是哈利路亚诗，哈利路亚诗有的是自首有，有的是自尾有，有的是自首自尾都有，这一篇是自尾，就是在一篇的后面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这是赞美的意思。哈利路亚、阿们这两个词就是全世界通用的。你如果看，哎，这个人可能是基督徒，你说哈利路亚，哎，他就会回应了。如果他不是，他就不会回应，因为他听不懂哈利路亚是什么，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我们通用的语言呢、啊。哈利路亚诗这边很短，如果我们是生命读经啊，我刚刚说有的人你可以早上，有的人最好是早上的时间啊。我觉得那个姊妹很有智慧，她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如果在家里啊，晨更完了，灵修完了再去赶车，又塞车又迟到，对不对？所以她就用这种方式，每天就是这样固定的啊。如果我们的早上灵修读到这一段诗篇，你选的这篇是我刚刚讲的，像蜜蜂采蜜一样，如果。诗篇不是每一篇都是合适的，因为有一些诗篇是咒诅诗，对不对？大卫是咒诅啊，怨他怎么样，怨他什么什么什么咒诅诗，那我们就不要去选那种诗，就好像一朵花里头没有那个花粉，你就飞过去了，就跳过去没关系啊。后面我们还会有别的读经的方法，所以呢，如果读到这一篇，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那我们就要去感受这个作者的心情是什么样。我是看不懂球赛的啊，那你们很多弟兄都很喜欢球赛，在美国，对不对？你如果去看球赛，那种感受是什么？哇，这个如果打赢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振奋，对不对？那种振奋啊，那个啊 ，Charlie Wesley 写过一首诗，就是那个啊。我如果有千万舌头，我都要赞美神。有一首这样的诗歌哈，查理·威斯里写，他就是因为看到一个球赛，这么多人这么在为了一个球赛来欢呼的时候，他就想我们的神更是配得赞美的。这个打赢了，都这么多人欢呼，那我们的神更配得赞美。所以他说，我若有千万舌头，我要一一的归给神，就是写了那一首诗歌啊。那我们读到这一篇的话。我们就要进到作者的感受里头，你就要跟着他，万国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哇，你就想象万国都要赞美耶和华，那是什么情形啊？那个什么情形比那个球赛还要大，对不对啊？我一生参加过最大的一个聚会，270万人，哇、哦，那个聚会太了不起啊！那是1980年，我从台湾去韩国南韩啊。在那个现在叫首尔，以前叫汉城啊，在那里他们有个福音大会，那个大会270万人，那是根本没有椅子坐的，是一个报废的飞机场，每一个人所有全部坐在地上，哪有这么多椅子，没有椅子，连旅馆都住不下，270万人去哪里住旅馆啊？他们就全部每一个人就卷着铺盖来，就睡在地上，就那个广场睡觉，就是这样子。早上4点多的时候就祷告了，270万在那个广场，我们住在这个旁边一栋大楼接待室，那个冬天夏天八月开关窗开冷气，早上4点多被那些270万人祷告吵醒 那个是太震撼了，270万人的聚会，那个真是我这种感受，万国万民都在赞美，只是南海就是了，当然有很多国家去啊。那个诗班有3000人，就像启示录讲的，像众水的声音一样，那种实在是了不起啊！当然我们一辈子很难有参加这样的聚会，那是整个南海的福音大会，4年一次的福音大会啊。后来我来了美国以后，我想说，哎，我哪一次，我4年以后我再回去的时候去参加一次，结果已经没了，那个好像是最后一次。那一次的时候，那个阿姆斯壮就是太空人的那个人，他是去当讲员的。非常了不起啊！哇，所以我常常想到那个场面的时候，我就想到启示录7章，那个各国各方各族各民的人来到宝座前的那种情形。所以我们如读到这一篇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象你所参加你所看过的最大的一个聚会，那个赞美神是怎么样的情形，万国万民怎么来赞美。你说我们这样一进到这个作者的感受里头，你很自然那个赞美的话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当然你唱的诗歌就是要赞美神的。我很喜欢那种大诗歌哦，敬拜主啊，敬拜主啊，还有那个冠他万王之王，那种诗歌都很高的，很大的啊。那你就唱那种诗歌，唱那些诗歌啊，能够帮助我们就能够赞美神。然后这里讲到很简单，只有2节。如果我们半个钟头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不要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生命读经的时候，很快就进到代祷的事项，不要很快就进到代祷的事项。我昨天晚上睡觉已经睡着了，接到我们教会一个姊妹的电话，她说有某姊妹送到急诊室去了，我还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啊。他前一个礼拜前也是有一次也是昏倒送到急诊，那昨天又送去了。那昨天晚上我就接了电话，我就为他祷告。可是我早上起来晨更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到要为他祷告的事情，因为他这个事情会打岔我的这个灵修的这个，所以我通常是把代祷的事情另外的，或者是整个灵修完了以后然后再进到拜祷。我们不要早上一起来读了圣经，哦，神啊，这个姊妹现在住在急诊室怎么样啊，怎么，那我们就那个不会吃得很饱，那个灵修的那个不会生命读经不会吃得很饱足的哈。所以呢，我不是在今天早上起来我知道他的事，可是我也没办法，昨天晚上已经为他祷告过了，代祷，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情形怎么样啊，没有办法联络到他。所以呢，这个就我们代祷的事就另外在别的时间就比较好一点，不要马上一祷告就进到那个代祷的事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读这2节的话，就尽量的赞美，尽量尽你所能的怎么赞美啊，万国万民都要赞美。然后主要的原因是2节，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这是第一个点。为什么要赞美？神向我们大施慈爱，那你就去想，神向我施了什么慈爱？过去的可能很多忘记的，为什么要赞美？因为神向我大施慈爱。还有呢，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神是信实的神，神是信实的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交托给耶和华，他是信实的。就这两个原因，我们就要赞美耶和华。然后下面最后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命令句。所以我们赞美不是说我现在讲赞美不出来就不赞美。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不要觉得说讲赞美的事不是说我现在赞美不出来我就不赞美，因为我很真实，我是一个真的人啊，我这个照我本相来到神面前，我现在就是赞美不出来。有的时候尤其是大卫，我们如果读大卫的诗，你会发现他在很危险很紧急赞美不出来的时候，诗篇57篇他说什么？他说我的灵啊，我要及早行起，我要琴瑟啊，你要起来，我要赞美神。所以那个话就是什么？赞美不出来的时候，他告诉自己我当赞美神，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借着那个诗歌，赞美的诗歌就把我们赞美的灵提起来，这是我们的生命读经。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的情形，生命读经是重在我们亲近主， 享受主，来灵里头得到饱足。那第二个是基础读经，基础读经是重在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刚刚讲过神的话有很多功用，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见证，你一件事情，哎，神的话进来，我应该怎么做，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对不对？神的话进来应该怎么做，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这个呢会引导我们，我们很多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神会引导我们，会引导我们。还有呢会光照，会安慰我们，这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一种读圣经是我们有计划性的，一年读一遍。我们如果一年读一遍的话，我排过这个，你们去过读经营的都给过你们，就是一年读一遍的进度表。那个是从一月开始，你从现在读也可以，不必说一定要等到一月再开始啊。那是怎么分配的？就是一天呢是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为什么这样分配？我们如果为什么不一天读四章圣经，就一年读完一遍？因为你如果一天读四章啊，我相信你读到生命记。或者是什么历代志上下，那个时候你读四章圣经读下来都没不知道在讲什么，都没感受，对不对？你如果读那一段，可是正好读了新约，这新约大部分都比较了解，都有那个哈。哎，你这边读三章都不知道在讲什么，都好像没有什么领受。但是有一章新约呢，如果你读到保罗书信第八章那里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那哎，你有感受，对不对？读到新约的部分，所以就会比较有，不会说哇一天读四章都不知道在读什么，就是这样读过去。所以我们的分配是一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那这样的话一年读完一遍圣经，一年读完一遍圣经，这一天一天都列出来的，所以你就打个勾，打个勾就表示读完了。有的时候你这打勾有很好的，一看哇，我怎么三天没读圣经了？你都不知道已经三天过去了，可是那个空格就是没打勾，就是知道了，对不对啊？那这样读的话，可以我们对圣经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如果像我刚刚所说的，一天读两节生命读经。那这一本圣经要多久读完？十年也读不完啊！而且再加上有一些跳过去不生命读经的，所以我们就有点偏食了，好像老是吃这个 broccoli， 这个别的都不吃，就是有点这样子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基础读经，全面的读。我刚刚讲过，我们如果要有救恩新约就够了，可是如果要了解神的心意，认识神的法则，那你连旧约都要读。旧约是整个神从以色列人，你不要说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无关，神对以色列人的那个法则一样也是在我们的身上。虽然今天有很多旧约的那些律法我们不必去遵守，可是这个啊，当然那个律法不遵守其实是只有第四条，第一二三第四条守安息日的现在没有遵守。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我没有废掉律法，律法一点一话都没有废掉，我是要成全。那怎么成全？就是安息日的那一条它成全。所以我们第一条我们要不要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要不要守？要。第二条不可制造偶像，要不要守？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要不要守？第四条守安息日，主说我成全了。第五条要孝敬父母，要不要孝敬？一直到第十条都要，只有第四条不要遵守，因为主已经成全了。安息日所做的事，他们去献祭，他们去圣殿献祭的事情，还有节期，主耶稣就是已经成全了。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就是这个，他就是逾越节，他就是祝棚节，每一个都是整个会幕的那个献祭的，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那个羔羊他就是那个金灯台。所以约翰福音讲什么？讲到那个第八章第九章，第八章那个行隐的妇人，第九章那个生来瞎眼的， 这两件事情之后，主耶稣说什么？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就是金灯台，是不是？第六章讲什么？五饼二鱼。以后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就是陈设饼的桌子，主耶稣成全了安息日所有的这些情形，旧约的这些会幕礼仪献祭，这些他全部成全了。那所以第四条不要守，其他我们都要遵守，还要遵守的啊。那我们基础读经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还要读旧约，只是安息日的这个我们不用遵守，我们今天也不是也没有守安息日啊。犹太人哦，我现在才想起来为什么那天两个这个，因为那天是礼拜五，但是时间还没到，礼拜五的下午傍晚的时候就是他们守啊，开始守安息日了，到礼拜六现在还在守安息日，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不守安息日了，对不对？我们没有守了，所以主耶稣是成全，所以也就是说旧约我们还要读，因为这是整个神的心意啊。好，那我们讲到说要读旧约的话，那一年读完一遍，我们一遍一遍一遍读的时候，到需要的时候神就会向我们说话。我举一个比较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哈，有一位老姊妹，我们以前的教会一位老姊妹六十几岁，她有一天呢，就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是住在教会的楼上啊，有一天她打电话来，她说李姊妹你告诉我，我一解圣经怎么找找不到啊。他说我知道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一定要带我的圣经啊，尤其是我没有换圣经 Bible study 的时候，你可以翻翻别的圣经，我带出门一定要带我这一本这个这一种格式的圣经，因为我知道位置在哪里。我们读圣经读惯了，你会知道有时候你忘了第几章，可是你知道这个位置，对不对啊？那个姊妹就跟我讲，他说我要找一节圣经，我就找不到。我知道在新约，因为六十几岁的老姊妹每一天她读圣经，一年读一遍圣经这样。我说什么圣经？她说你告诉我有一节圣经在哪里。她说甚至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在哪里？加拉太书第二章。她说我知道在哪个位置，我就是找不到。哎，我就很奇怪，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一节圣经？因为这个又不是金句，对不对？又不是金句，你为什么要背这一节圣经？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啊。他说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正好呢，他们的教会有一点分裂，我想今天有很多教会也都有这种情形啊。然后在同一个趟里头，有一天他去买菜，一个小菜场。他从这里去买菜，另外那个分开的那个教会的一位姊妹从那边过来也在买菜，那个市场很小，然后那个姊妹一看到，远远看到他就回头就转过去了，那他一样的看到他回头就转过去，他这么一腿头一转的时候，这一节圣经进来了。你说神是不是奇妙？我说神真奇妙，就好像我们今天电脑你把资料放进去，神就会选一节最好的圣经来挑出来告诉你，就是这样做。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对不对？你没有想，哎，神就挑一节，但是我们不放进去就没有这个 data 在里头。哎，神要挑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讲话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啊？那他因为每天读圣经，所以他这么一回头的时候，哎，这节圣经来了。我说真好，挑的真好啊，神真的是太奇妙了，甚至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那他就知道这什么意思了。他知道什么意思了，所以他马上就回头去，就去找他，就去跟他握个手，打个招呼就好了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地上不见面，到天上还要见面，对不对？今天可以不见面，你回头，你这样掉头，我这么掉头，明天再见面怎么办？还是一样，你回头，我转头，那就永远就是这样，很尴尬，对不对？所以就是要马上处理。这是神提醒他，甚至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哇，我说太好了，这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姊妹啊，她每一次常常跟我讲，我早上读的圣经晚上就忘记，我早上读什么我都忘记了。我说没关系啊，我用一个例子来讲，以前的那个竹篮子啊，你拿到河里头去，竹篮子能不能装水？装不了水啊。就好像他说的，我早上读的晚上就忘记了，我早上读什么我都忘了啊。我说没关系，你那个篮子拿去河里啊， 洗一洗啊，也洗干净了，对不对？装不了水，你记不住圣经，你记不住，可是呢，哎，神的话让你洁净了，生命洁净了，就是这一句话，神就讲了。甚至连巴拿巴水火装甲，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常常每次都会讲这个例子，因为没有人会去记这一节圣经，对不对？他也不是去记金句的，他也就是这么读读读读，哎，到时候神就告诉他，所以难怪他找不到嘛，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他找不到啊，那就是这个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我们基础读经，我们每一天这样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需要的时候神就会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句话啊。但是我们如果不读的话，神讲话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生活的引导，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第三方面呢是近身读经，近身读经就是前面两个我们刚刚信主都要开始实行了，都要这样子做啊。第三个就是所有侍奉的弟兄姊妹都要好好读的，要好好侍奉主的，特别是成人主日学要教导的。你在教导方面，不管是儿童主日学或成人主日学，我因为我现在完全不认识你们，所以讲话比较方便啊。如果我不是指着你们讲的啊，有的时候这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啊，我们就找一个出信的来，你就去教儿童啊。结果他把圣经教错了，给儿童的那个印象很深，就改不过来了。所以儿童主日学老师我们都不能轻看，青少年的只要是负责教导的都要好好读圣经，都要好好读圣经，要不然的话教错的话可能会一辈子在他的脑子里头。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很多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形，所以我不是针对你们讲，很多教会圣诞节的时候有演话剧，对不对？会演什么？三个博士，对不对？然后马槽博士来马槽来献礼物给这个婴孩，对不对？这对吗？
也对也不对，
那个不是在两
个，可以三个也可以四个也可以五个，但是三个也不错，也不一定不错，
也不是在马槽，也不是在马槽，是牧羊人在马槽。路加福音第二章跟马太福音第一章那是不一样的，不是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那个博士来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看到跟着星，那我们知道博士从东方从波斯那一带过来的，那个跟民数记二十二章那个巴兰的预言有关，有杖要出于雅各，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那从那里过来，从东方来，这个一过来，我们如果读历史书的话，你知道犹太人被掳归回，那个尼西米他们要走五个月啊，五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博士从东方过来，这几个博士啊，送三个礼物是不错的，并没有告诉我们三个博士，而且博士献礼物也不是在马槽，也不是在马槽，他走过来要五个多月。你亲自去看马太福音第二章，那个星停了以后，然后又跟着那个星走，然后他就到了那个小孩子那个房屋，那个已经主耶稣已经是小孩子了。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很要仔细去读圣经，但是我们就很容易就是这样子，连那个卡片都是一样，三个博士来马槽献礼物，真正到马槽的是牧羊人，不是博士啊。那这些就是我们要仔细读圣经，要不然我们在教导的里头是讲故事不错，可是这个印象就在里头，这两千年都是这样子啊，两千年那个卡片印出来都是这样子卡片啊，就是这个情形啊。所以我们所有做儿童的，做青少年的，做成人主义学教导的，一定要好好读圣经，不是只有这个生命读经这个基础读经就够，一定要有下面这个近身读经啊。近身读经呢，就有我们就好好花时间，我们要读人物，我们要读卷一卷一卷好好的读，我们要读专题啊。当然如果是学过希腊文希伯来文的，你要好好读词，一个词是怎么去读的啊，信心这个词是怎么样，什么意思啊，这个要好好去读。那这个有什么功用呢？有分辨，有护教。所以如果现在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人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知道他的错在哪里吗？要分辨，我们要会分辨， 他的错在哪里啊？错在哪里？我曾经去，我跟我们教会的我们四个人呢、啊，坐了飞机从纽约坐 Delta 是最便宜的，就飞到我们去黄石公园，那个 Delta 就一定飞到盐湖城去了，因为那是他的总部。那我们一到那里，哇，糟糕了！礼拜天去哪里找教会啊？90%几全部都是摩门教徒啊！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找教会，我们那附近没有基督徒的教会，所以我们四个人都是长老、执事，还有我啊，还有他儿子，我们就说今天我们就到摩门教去聚会吧。没办法啊，我们说我们去看看也好，因为平常没有时间去看嘛，就去摩门教的那个聚会去看看啊。那我们去了以后有个感触很深，摩门教的人啊，我们说是他们是异端不错，又多妻又什么，对，他们一个一个穿得整整齐齐，比我们教会，我现在去哪一个教会礼拜天聚会，摩门教的这个比我们穿得整整齐齐。如果一到夏天，我们每一个教会青少年那穿的什么都穿得很凉快，对不对啊？你有的染头发啦，有的这个什么穿的什么的，你讲都没用啊。可是摩门教徒他们整整齐齐的，他们的行为非常的好，那他们错在哪里？我们说他是异端，错在哪里？我有一次开车到 New Jersey， 开得比较远，我去看我的一个朋友，他在他的朋友家里，晚上我要开车回到那时候在纽约，要回到纽约，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一杯咖啡，我开两三个钟头，我可能会打瞌睡啊。那我就跟那个家的主人要一杯咖啡，那他就不敢跟我讲，他跟我的朋友讲，他说你的朋友不是传道人吗？他为什么喝咖啡？我头一次听到啊，我说啊，为什么不能喝咖啡？因为他是摩门，他以为我是摩门，跟摩门教徒混在一起，摩门教徒也叫基督徒嘛，对不对？他说我的朋友，他们连可乐都不喝的。摩门教徒连可乐都不喝啊，不要说喝咖啡哦。你看他们的行为比我们好得多，那他们错在哪里？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要知道马丁路德怎么改革宗教，他怎么知道天主教1500年的错误在哪里？那根据什么？根据圣经。马丁路德自己本身是神父，是律师，以前是律师，以后是个教授，他读拉丁文、希腊文什么都读，所以他就知道因信称义的这一个，那是好好的读，那不是这个生命读经基础读经就可以的，对不对？他一定好好读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什么叫做因行为称义，他搞清楚了，所以他就起来就列出了95条罪状，天主教有什么错，有什么错列出来，然后就改革宗教。当然他不是主要不是要改革宗教，他只是说他们的错，也就是说我们要分辨，现在有很多是极端，有的是异端，对不对？极端再过几年就变成异端了，现在有一些是极端，再过几年下去就是异端了哈，就偏差。那我们要怎么去分辨这个极端的错、异端的错？我们就要好好读圣经，要用专题的方式好好的去读，一个题目一个题目一个这样去读哈。我们要读很多的这些，我们要知道不要被这个异教之风摇来摇去啊。所以呢，当然我们就要用归纳法的读词读题目，我们好好去读才能够知道啊。那我们还有竭力争辩那些为着争道，那个像马丁路德这种绝对不是，前面两个读圣经是绝对不够的，绝对不够。那当然他有希腊文、希伯来文，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读希腊文、希伯来文哈，但是圣经一定要好好的近身读经才知道那个错在哪里啊。有一些呢征战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我们要熟记，有一些要背啊。我们现在这个年龄要背是比较难啊，我们是理解比较好，背比较难。但是你们的孩子如果是十几岁，初中、高中、小学啊，鼓励他们背圣经，鼓励他们背圣经。他们现在，他们那个年龄不一定理解，可是背圣经对他们绝对有用的。圣经背下来以后，会成为他们以后一辈子很好，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很好的好好的背啊，好好的背圣经重要的。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是引用圣经，是不是？魔鬼引用圣经啊，主耶稣两次都是用圣经抵挡魔鬼， 好像那个圣灵的宝剑一样，对不对？魔鬼呢第一次来试探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第一次第二次我们不去讲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啊！我常常说魔鬼太小看耶稣了，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石头变成食物，这真的是小看主耶稣，对不对？其实他问题不是 在小看，而是什么，他激动他，你若是神的儿子，关键是那一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现在他很饿了40天了，你若是神的儿子，本来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我知道你不是，那个就是激将法，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如果是你，你会不会做？你如果有本事，你就显给我看。我说刚刚那个问题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好像一个问一个大学教授啊，数学教授说你会不会九九乘法表，就这么简单一样，你说他会不会背给你听？我倒背给你听啊，我哪里不会，这最基本的东西，对不对？会不会可能就被他激动了？所以那个问题不是在你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食物，那个问题是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所以他回答什么？你看，用一节非常好的圣经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也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他说人活着，我现在不是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我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你看，主耶稣用一节很好的圣经，好像一个宝剑就把它挡回去了。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许多的这些属灵的征战里头，或者这些就是用神的话，神的道像一把两刃的剑一样刺入破开，就是这个情形哈。还有呢，主耶稣还有一次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引用了，把他带到殿顶上，魔鬼把主耶稣带到殿顶上，然后告诉他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跳下来，殿顶上跳下来，神会吩咐他的使者用他的手托住你的脚，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引用圣经，引用诗篇90篇，你们翻开来看一下，诗篇91篇，11节和12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魔鬼引用圣经哦，引用圣经哦，引经据典来试探主耶稣，问题关键在哪里？魔鬼引用的跟这一段一不一样？少了一句话，在你所行的路上，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少了这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很重要吗？现在魔鬼把主耶稣带到殿顶上，殿顶上是不是所行的路？殿顶上是不是我们所行的路？不是，神保护我们是在我们所行的路上。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今天在 highway 上开车开90迈，这不是我应该的，对不对？然后神啊，求你保守我，那是什么？试探神。
神叫警察来了。
神叫警察来。神要保护你，叫警察来。
没错。
对，没错。那是试探神。你不要说神啊，我现在赶着去聚会，开90迈哦，你要保护我，那是试探神。所以主耶稣对魔鬼说什么？你现在把我带到殿顶上叫我跳下去，你说神会用手托着你，主耶稣马上回他，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就是试探神，就是一样的情形。所以魔鬼也会引用圣经，可是少了一句话，那句话很重要，关键话，我你一切所行的路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在征战的里头要用神的话，主耶稣用一句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就把他魔鬼退去了。所以魔鬼就不再这样的一个情形来试探了。所以呢，我们在分辨，在护教，在征战的里头，我们要 读神的话，那个就是要比较近身读经的，要更进一步深入的来读圣经，就有专题啦，读人物啦，那还有读词啦，很多不同的这种读卷啦，归纳法的读经很多，这样我们要好好的去读。好，最后一个我刚刚说过的，就是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整个神全面的心意是整本圣经要去读的。当这些拼图一片一片拼上去的时候，快要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图形是什么了，图形是什么了啊，就知道了。所以呢，圣经就好像这些拼图一样，我们慢慢慢慢拼出来的话，是整个神完整的心意。整个神的完整心意当然就是主耶稣。所以呢，我们需要读旧约，旧约是神整个历史的一个心意，神怎么做事的法则。我刚刚讲的诗篇103篇，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所以呢，摩西当以色列神在旷野要把以色列人灭绝的时候，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说什么？神啊，你把他们领出埃及，你一定要把他们带进去，这是神的法则，对不对？你可以除掉我的名，可是你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带进去。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知道你是不轻易发怒的，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是神的法则。那我们今天我们要侍奉主，我们要知道的是整个神完整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只是当中的一段。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整个圣经，我们就要好好的读圣经。这一本圣经是，有人说这个我们服侍有枪没有子弹，那就是什么？圣经是我们的子弹，对不对？我们要去攻打敌人，要有子弹哦，要有子弹，不能凭空的，对不对？有枪没子弹没用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侍都是跟圣经有关。你要个人布道，你要传福音，要不要圣经？圣经的话要用神，你不是讲一大篇啊，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才有能力，有权柄，有能力。我不是说整篇都讲神的话，但是真正讲到最重要的时候用神的话，这是神讲的，不是我讲的，这是神讲的给你的应许，那这就是神的话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是除了生命读经基础读经之外，还要有近身读经，可是这三方面都需要，这三方面都需要，不能少。生命读经喂养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我们有时候这个读近身读经会读得头很大啊，真的跟你讲，头会读得很大啊！哇，读的一个难题读不出来的时候，思想啊，哎呀，怎么这么难啊？找啊找啊，翻啊翻啊，翻圣经啊，这个一大堆参考书翻到都没有生命读经的话也不行啊，对不对？所以生命读经、基础读经是一个全面的了解，全面的了解。一个连贯，你不能，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读百经才能通一经，你读了很多你才会了解一经，对不对？通一经才能通百经，这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要把第二个基础读经还是很重要，全面的了解以后你知道哦哪里有什么。我用一个例子来讲，我们今天开车开过去没有进去这一条街的时候，你知道哦，这里有一家面包店，这里有一家五金行，没进去过。可是你知道，哎，我需要的时候，我就会到这里来。所以我们读圣经一样啊，你读到这个，麦基洗德，那什么地方提到麦基洗德？创世纪十四章讲，还有呢？希伯来书还有呢？诗篇110篇，大卫写的。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就这么提的一个麦基洗德，那诗篇提的一个麦基洗德，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这两个把他主耶稣连在一起了。哇，这个真好啊，这个真是，这个就是什么，他对整个圣经是了解，整体的了解。所以我们这三方面，生命读经、基础读经、近身读经，我们都需要。第一个生命读经跟第二个生命读经，你必须要每一天每一天做的，每一天基础近身读经呢，你可以一年里头有计划的，有计划性的做。你这一年你要读一个什么题目，或者读一个什么人物哈？那下午我们会讲人物跟专题，然后晚上讲那个归纳法的读经，那就是我们下面要讲。所以这一段近身读经我就没有讲的太多，没有例子讲太多，那是因为我们下午要讲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你是李杰老师啊，那今天啊是你是稍微后面有一点讲到这个是针对李杰老师的，那你能不能再晋升一点，就是说李杰老师要怎么样啊？因为啊、大家没有跟你。嗯，就是说，因为第一堂是植物学老师训练的，但是就是说你所讲的哈，你所讲的
啊，生命读经，
对，
植物学老师，我想生命读经基础读经都一定需要有的啊，然后接下去就是晋升读经，那我们就会讲到读人物。要怎么去读，就是一个专一个，然后读卷要怎么读，然后读那个专题要怎么读，那个情形，所以就是要更近身的读，要那个，那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这些我们都是要读。主日学老师是我刚刚稍微提了一下，就是那个非常重要的，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交错，在孩子的印象里头一直就是这样子。你看我们2000年教会历史那个图片到现在还是三个博士到马槽去献礼物，
在天主教的教堂玻璃上
都是就是这样子。对对，
他把所有的故事浓缩在一起，前后他没有按照顺序，他就把它浓缩在一起。
对对，但是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就要仔细的读，不要交错，因为交错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再说两个例子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圣经有没有这句话？
没有。
一人得救全家得救？
有。
也没有讲，也没有。
可是有，你跟你的家。
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就必得救。所以这两句话在我们传的很多啊，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都是讲的这个啊。那这是两个问题，当然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个条件是当信主耶稣，不是你一个人信主全家都得救，全家的人都要信耶稣就会得救嘛。所以我们就常常会这一种的错会有这个情形。那成人主日学老师要怎么预备啊？其实我们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成人主日学是年长大人的成人主日学，对啊，成人主日学哈。我其实我来到美国以后，我们教会这里有成人主日学，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要教成人主日学。你们成人主日学是一个钟头，我至少我圣经已经很熟了，我已经服侍很多年了哈，那个时候，但是我一个钟头教课，我至少要花10个钟头准备，至少要花10个钟头准备。10个钟头准备了以后，得着最多的是我。不管有没有做笔记发出来，但是我是真的是好好读了。那些来听课的人花1个小时，他听了当然有得着，对不对？没有来听的，没有花这一个钟头，当然没有得着。所以呢，成人主日学老师，我常常一直在讲教学相长。我圣经越来越熟，是因为我一直在讲。而且是我自己读的，我不是拿别人的东西来教，我读了以后我归纳整理然后发表出来的东西我一定记得，所以很多东西我会记得是因为我教过，一直教过我读的东西我去教。所以呢，成人主日学老师圣经会很熟，因为你可以有计划性的，你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怎么排的，比方说查一卷一卷，对不对？比方说这一次查以弗所书，那你就好好的把以弗所书用读卷的方式好好去读，虽然以弗所书只有6章啊，那你不是一次读一章的，因为如果是成人主义学来教的话，不只是这样子，你还要知道的整个是保罗的行程，以弗所使徒行传里头保罗在什么背景下写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的背景是什么，这个你都要去查的。所以我们比方说读保罗这个人的时候一定要读保罗书信，因为使徒行传是他外面的行程，书信是他里面内心世界， 所以你要知道保罗为什么会写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在讲什么，跟他这个人有关系，在什么情景之下写的，这样去好好读的话，你真的是我不知道半年或者多久教完，可是你如果一次一个钟头的课，你花十个钟头去预备的话，那你一定得了很多。所以我们教会的成人主学，我常常跟他说，你不要等到下个月要他教才告诉他，你应该告诉他你下一季我们要教的时候，或者明年你要教什么，好好去准备。你好好准备一年你来教，不是下个月要教以弗所书，我现在网上的东西很多，对不对？查经大全你一查就有了，那个书很多，我说那个不是你的东西，那个不是你自己读的，你要自己读了以后教的一定记得，一定记得。所以至少预备半年一年的时间才去教成人主日学，去教的话一定有得帮助。
老师想问一个问题，在读教卷的那个成人主日学里面，就是读卷跟在带领查经跟上主日学有什么
啊？ OK， 很好的问题。我们教会不是我们教会，一般的教会，华人教会，礼拜天讲道，主日讲道，也是牧师最容易讲的啊。对不起，牧师，我不是那个牧师最容易讲的，是一卷一卷讲下来，一卷一卷讲下来是最容易讲，因为他不必每个礼拜去寻求要讲什么题目，对不对？这个很难的是，我下个礼拜要讲什么不知道，连题目都没有，这个很难。最容易的就是一卷一卷查下来这样子哈。然后呢，查经班礼拜五，我们教会是礼拜五查经班，也是一卷一卷的查，对不对？成人主日学也是一卷一卷的讲，反正66卷讲来讲去，大概就讲个差不多4/3卷，就是四分之一的圣经。有些卷从来不会讲，约伯记大概不会去讲啊、哦，太难了。但以理启示录啊，听不自己也读不懂，也不讲。所以呢，就是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容易的，但是其实是有一点不同的，是有不同的。那个。我的理想里头啦，我在我们教会也提过，但是很难做得到啊。礼拜天主日信息是带着一个整个教会的一个方向，一个意向，或者说一个激励弟兄姊妹一个挑战，所以是一个信息的方式，一个 message。 然后查经呢，礼拜五的查经应该是，既然是一个 fellowship， 应该是重在弟兄姊妹的一个分享，你在这一段里头你所读到的怎么应用在生活上，一个 fellowship， 一个分享。不要礼拜五查经的时候也是一个人讲，你一个人从头讲到尾，那又是来一套查经，一样查经。礼拜五的 fellowship 最好团契，最好是分享跟生活上有关的，跟生活上有关的啊。那你承认主日学呢，就是一个系统性的教导，系统性的教导。所以呢，我现在目前在一个教会，另外一个教会要我去讲但以理书，那我就用12次，他们只能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五是 fellowship， 对对。但是因为我成人主日学的时间，我不可能到他们教会去，所以他们就12次，但是从9月到12月有好几个月，所以他们用2次的时间就是分享。我讲完第一章，他们就分享，我给他们一些题目啊，给他们一些题目，他们就把第一章的这个但以理书，虽然是预言书啊，但是我们现在在讲但以理这个人，所以他们还可以分享，就是跟我生活有关的，但以理怎么样在那里能够站得住，能够分别为圣，能够不用王膳和王酒，为什么他不用王膳王酒，我解释了。那他们下个礼拜他们就去交通，我们在生活上怎么能够站立得住，这是团契，这是团契，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每一个人都交通，不要一个人讲。但是成人主日学是有系统的教导，就好像学校上课一样，有系统的教导。所以我们教会有一班成人主日学也是一样分享，一个小班哦，几个人分享。我说其实这个是团契的，当然我不能很严格的规定你不能这样做，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把三种的聚会分开不同的那个功能的话，就比较达到这个目的。牧师是带着大家往前一个方向，我们整个教会这一年或者这几个月，我们要有一个意向，我们要怎么做， 为什么要宣教，为什么要做这个，这是一个挑战，一个激励，一个传达信息的。然后成人主日学最主要是重在教导，有系统的教导。既然是有系统的教导的话，那有一些弟兄姊妹进来的话，你就想他如果在我们教会三年五年的话，他应该受完什么最基本的这个圣经的教导，这是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所以就有的课每一季都要教的，那当然跟老师多少有关，跟教师多少有关啊。所以呢，就是出信的不要一下子跳到这个以弗所，他听不懂，他就进到这个出信班，教他怎么好好读圣经，教他怎么好好读圣经。所以呢，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就是要有计划，就其实就像学校的课程一样，你第一年要上什么课，第二年要上什么课，第三年应该，你如果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如果大概三年五年在我们教会，他应该上完什么课，应该有对圣经有一些最基本的有一些什么栽培，这是成人主日学老师能够给他们的比较有系统的教导。那团契就不要再一个人讲查带查经又是查经这样，那么要不然三种都一样，三种聚会都一样，这样的话有的人就会选我只要来一个就好了，对不对？你如果三种不一样的情形的话，他三个都参加。
我觉得我是不够资格当主日学老师，但是我想知道说，你怎么一个人怎么 evaluate 自己啊？我是不是可以当主日学老师？或者是说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您认为要当一个主日学老师，他自己应该要具备哪些的条件？
主日学老师，我们通常今天在教会呢，要找同工，就是看他这个。当然，最基本成人主日学老师的话，有两个最基本、三个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是他的，我们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哈。一个是他圣经的基本的自己本身的装备一定要够，这是最基本的，好像那个枪有子弹，对不对啊？第二个，他的属灵的生命。因为做一个教导的人，圣经上讲到说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对不对？这个生命，属灵的生命，因为他不只是教圣经，我们教的跟学校老师不一样，一个生命的一个成熟，这是第二方面一定要具备的。第三方面，因为成人主日学是比较特别的，教会有很多的服事，我们教会有一些服事，我们通常教会呢要选成人主日学老师，这个人很热心，这个人在教会很多年，这个人很爱主啊，就叫他来教成人主日学。其实我不是有一些成人主日学老师，我建议不要让他教成人主日学，因为成人主日学是跟恩赐有关，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口才，都有发表的这个恩赐。那成人主日学是教导，他一个人他很感动，可是他讲不出来啊，下面的人很急，然后他讲不清楚，这是跟恩赐有关。有的人可以把一件事情讲得很清楚，有的人就讲不清楚。他很激动啊，他很热心。所以呢，曾经有一位弟兄呢，我就跟那个成人主义学负责的人交通，我说这个弟兄呢，他真的是很好的弟兄，生命很好，圣经很熟，可是他不是一个，他的恩赐不是在教导上，他的恩赐可能你可以去找别的方面，可能行政，可能总务，别的不同。我们不要把觉得说成人主日学老师就比较高一等，其实每一种恩赐都不一样。我们教会有位弟兄，他很多人信主很多年，可是他就有人要找他去教成人主日，他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就喜欢去修修补补做什么，那不是比较低。他是在一个公司，是电脑公司，是经理，可是他来我们教会就喜欢搞这些，我们一点不会看清他，这是恩赐不同，恩赐不同。所以在教会的这个，就是要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这是教会行政最好的。你把一个，我们不是说所有爱主的人、热心的人就一定教成人主日学，所以你要看我们教会，我栽培一位姊妹， 他可以接着我，我如果不在的时候他可以代替我来教成人主义学，我就只有栽培这么一个人。所以因为他就是这几方面都合乎那个圣经手，生命成熟，然后他的发表非常的清楚，因为人听了就很清楚，所以成人主义学老师就是有这个跟恩赐有关。所以我们如果找到一个，你要看要用人的时候还要看这个人是在哪一个恩赐上面，你就用他在哪一方面，这是最好的行政管理。
其实在圣经上教师跟牧师还有一个都是放在一起，
教师是跟牧师是一样的，
对，
长老，长老，长老，善于教导的长老，对对。所以有的人是在行政上，有的人是在教导上，不一样的，要稍微分一下，不要觉得说哦，我能够教成人主义学，我比较高啊。那为什么我信主这么久都不安排我教成人主义学？那一个人为什么可以教成人主义学？我们最主要就是跟恩赐的那个安排很有关系。嗯，好，还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这三样都一样重要，还是哪一样比较重要？
很难分哪一样比较重要。
保守书上面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嗯，
这个经文上面
这样照着这个恩赐，对对，
这个比较恩赐。
但是恩赐其实一个成人主义学老师，圣经也告诉我们要羡慕善工。如果你盼望你有一个目标，不，你刚刚说的我现在不合乎这个资格，可是你可以为自己定一个目标，我盼望我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一方面圣经好好的读这个生命，然后口才是可以训练的，这个恩赐是可以训练也可以求的。那不够，那不够，绝对不够。嗯，绝对不够。嗯，因为你可以，那就像明德罗想的吧。啊，不是口才的问题，连传福音都不是口才的问题，那个是一个技巧的问题。如果你要说的话，那是第三个。如果有很多人可以选，有的前面两个都符合条件，还有好几个可以选，我会第一个优先会选有恩赐发表恩赐的人。如果前面的两个不够的话，那我会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我不会，这就是口才算是最第三个条件，对。但是这个可以，恩赐是可以训练的，可以栽培的。你只要一个人的口才，我现在在训练一位神学生，他很火热，很有负担。当然，他信主才一两年，他就是口才发表不好，是神学生一定要讲，对对不对？因为我跟他比较接近，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常常听他讲，就是讲不清楚，上去很火热，就是讲不清楚，那个重点不清楚。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先把你的重点写出来，你的思路清楚的时候，你的发表就会清楚。你思路清楚，你发表就清楚。你一定要写出几个重点来，你就照这几个重点来写。然后我有那个，他们去过就知道，我圣经66卷，每一卷我会发给你们哈，下午晚上66卷我都把它做出这一卷的大纲，这一卷罗马书几个重点大纲，我就要他去读。你把罗马书读过，你先抓出几个重点，读了以后我再把我的大纲给你，你看你的大纲。我不是说我的是标准，但是你是不是抓到这几个重点，那重点有了你发表就清楚了，重点没有就发表不清楚，是这样子。当然这个口才还有一个是说服力的问题，那是一个技巧，这个都是可以操练的。连比方说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神学生，他一唱歌就走掉，一个弟兄刚信主不久，很热心，可是一唱歌就走掉，他不能唱歌的。可是他自己知道说，我将来是一个神学生，我将来要成为一个传道人，一定要唱诗歌的。你不能是可以请人来领，可是有的时候你必须马上带起来唱。所以他对自己有一个操练，他就拿这个那个收音机那个录音带啊，拿来一听听这一首诗歌，然后关掉，自己有时候就跟着唱，跟着唱都对，跟着唱都对啊，都对。一关掉自己唱又走掉。 他训练了自己一年，他现在可以上台领诗歌不走调，所以是可以操练的，是可以操练的。嗯，呀，可以操练的。啊，所以这个恩赐是要操练，要那个，有的恩赐是不是操练，但是有一些是可以操练的。嗯 ，OK， 还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生命非常重要？
生命很重要，因为生命如果不对的话，你教的就带的就错了。带的就错了啊，这是很重要，而且教导的是要做榜样的，教导要做榜样的啊，因为有很多不信主的人说，哇，某某人在你们教会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看这绊倒人了，这是生命的问题。连我们教会的诗班一定要信主的才可以上去，不是他会不会唱的问题，如果他还没有受洗还没有信主，我们不会让他参加诗班，不会让他上去弹琴，尤其他弹得很好，那因为这是跟见证有关。好，还有什么关于成人主日学老师的问题？你们所有成人主日学老师可以一个 team， 然后彼此勉励。那你是负责安排的是吧，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你如果要这个人要教成人主日学，你至少半年一年前就要告诉他，你就好好准备。嗯，那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老师，我曾经是有一段时间是这样，我讲罗马书，在教会讲罗马书，讲完了以后我把讲义全部发给这几个成人主日学老师，然后我那一班要教的，我有一季的时候是我教完，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教罗马书的时候，我说好，你们这几个人教罗马书，那你们就要分段，不是说你一张我一张，因为那样接不上，而且如果是不同的人教的时候，最好是同一个讲义，因为你思路是一样的，你不要给弟兄姊妹零零碎碎的东西啊。今天你这个讲，你今天第二章你讲，那个接不上来，没有一个整体的，所以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讲义给他。那我那时候在训练几个成人主日学老师，我说我讲过一次，你们都听过，然后我用什么例子，用什么 PowerPoint， 这些都你们都看过，然后我把讲义给你们，然后你们轮着上去讲一段一段。比方说这个人讲称义，下一个人讲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坐在下面听，那一季我特地不教，我坐在下面听，然后听他们也要自己预备，不是只有我的讲义，他们还要自己预备啊，一些问题啊，一些什么，我坐在下面听，我就专门挑他们两个毛病，我是跟他们讲的，第一个是挑你内容的毛病，我说我坐在那里会很紧张，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操练嘛，对不对？我要挑你内容有没有毛病，第二个我要挑你的技巧，因为这个跟技巧有关，成人主日学老师的发表，你的技巧，有的人我不是说我都没有啊，有的人会有很多口头禅，对不对？那他自己不知道啊，真是啊，哦，真是啊，这一讲一两一句话就是啊，那么什么很多这个口头禅，听的人就很老是卡在那里，对不对？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要改的。那他改不了，我就录音下来，你去听听，你回去听听看，你看看你有几个这个口头禅，这个啊，这个可以改的。但是当然不是重点，我听的时候，那个老师训练的时候，我就是看，一面是看他的讲义，你有什么需要加强的，有什么不合适的，然后有什么要改进的，你声音太小，时间没控制好，什么这些都是跟他讲的。那所以你们可以成为一个 team， 彼此的鼓励，你们可以轮着教课的时候就可以那个，因为你知道在神学院里头有一课叫做讲道法，那个都要上去讲，那所有的牧师学生都坐在下面听的时候都要批评的啊，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都要写下来的，那个好像一个被审判一样。 其实你们如果是成人主日学老师，有一个我们现在中国人讲那个释经讲道讲最好是赖若翰牧师，他的一本书现在叫做，以前叫做释经学，现在释经法，现在叫做十部解经法，他的那个释经讲道的那个其实是蛮好的，那个应该看的。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如果你们下午还在成人主义学老师的事情里面，也可以问我，再提出来问都可以哈。OK， 好，那我们就请这个前面这一位弟兄，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请你带我们祷告结束。
阿姆拉巴父，我们感谢你传道能够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来分享这样的读经的一个经历跟方法。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做这样的学习。主，我们谢谢你，也为今天一整天的课堂再次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也保守李传道的一切，让我们在这里所学习的听了讲的都同蒙造就。我们都只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
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对不起，对，忘记。
大家把后面的水果记住。下午还在。